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不落看戏。月不落看戏是一个由横跨三大洲、五个时区的戏剧实践者共同制作的文化艺术类播客。在这里，我们聚焦各地好戏，关注剧场议题。我们拒绝盲目共识，鼓励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观点的交锋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在不同的时空，月亮出生的时候，我们剧场见。
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月不落看戏，我是主持人光圈。科技和戏剧，一个是追求先进的技术，一个是追求人类情感与表达的艺术，他们在当今社会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方向，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被应用到戏剧表演当中。那这些技术呢，为戏剧表演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震撼的一些视听效果，同时呢，也为观众和演员带来了全新的一种互动模式。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就邀请到两位小伙伴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下面先请我们两位小伙伴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文，目前在巴黎，然后从事戏剧制作行业。
大家好，我是小鹏，我现在在蒙彼利埃，然后是戏剧专业的博士生。
就我觉得咱们在就是真的马上开始聊戏剧之前，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一些比较泛泛的一个问题，在听到或者看到的一些这种身边的消息啊或者新闻也好，就有没有看到某一个科技类的话题，就是被很多人在聊，或者说让你们感觉特别有意思的。
我就是觉得最近比较火的那个 ChatGPT， 就是那个人工智能聊天软件，又火了很久了。我感觉从一开始它的出现，让大家纷纷感到好奇，在感叹，感叹那个 AI， 就是未来 AI 对人类生活的一个影响。然后到现在大家开始反思，比如说对学术界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很多学生用这个人工智能开始写论文，然后得的分还挺高，就让大家开始反思，这个到底是在帮助人类的生活，还是在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大家开始有一定的辩论了，就觉得很有意思。包括身边有从事这个信息行业的人，一开始就是他的出现让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的安危感到了担忧，说哎呀，会不会我们发明了人工智能，最终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这些议题的，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没错没错，我也是最近的大热门，那肯定就是ChatGPT， 因为我了解到一个数据，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 ChatGPT 是 OpenAI 在11月30号的时候公布的，它在5天之内就突破了100万用户，然后在1月份两个月之后，就在全球拥有了1亿的用户。但是对比的话，抖音就是达到1亿用户用了9个月，然后 Twitter 用了5年。就想到如今这个因为 ChatGPT 本来感觉应该是小众的，然后从小圈子里面开始扩散，但是它实在是扩散的太快了。
我就感觉大家肯定都会说 ChatGPT， 就是说当下，就是其实我在做这期播客的时候，这个大纲其实我是让 ChatGPT 帮我写的，就是包括
我的天哪
但是我肯定是有改动哈，就是尤其刚才那段开场，其实我好像节目里面第一次用一段很正经的开场，其实那个开场也是 ChatGPT 写的。接下来就是因为咱们三个都是在法国就是曾经生活过的，包括你们两位现在还在法国嘛，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跟法国，其实我自己有个好奇，就是法国当时给我的整体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反科技的。包括生活中大家一些场景里面，大家其实都在尽量避免一些科技对他们各自生活的一些过多的介入。不知道你们两位就是有没有比较类似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他们两个极端，我觉得不像是像国内一些科技渗入到普通人的生活才比较多，大家更可能的是把科技当做辅助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但是在法国我遇到过真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有任何新科技的出现，他都冲在第一个去了解它，去使用它，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但是还是存在。然后我身边真的有特别多的人，他们不使用智能手机。我还有一个在读研究生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说他自己没有手机，需要联系他只能是等他回到家里面，用他的台式机电脑连上 Facebook 之后可以用 Messenger。然后还有一些我身边接触到了很多演员、导演之类的，他们。比如说去到一个地方排练，他们不知道我可以用 Google Map 去找这个路线，每次都要给他们找好了，告诉他怎么去到这个地方，他才有知道啊，我可以坐这个公交，然后这个地铁去，他不会自己查，就是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完全把科
真
技
的，
排除在外了，
真的
但是
不能走人
他们还
啊！
是可以生活下去的，生活的还是很快乐的，嗯。
子文这个发现跟我就是真的是我见过最破的手机，就是用的最老的款式，在法国看到的。他们拿出他们手机的时候，我感觉都震惊了，就感觉是
啊，对，
爷爷奶奶都不
黑
会用
黑
这种手机了啊！
翻盖黑白屏，不是黑白屏，那个绿白绿黑屏的那种手机是
对，
吧？
是的，对，
还能用，他们非常震惊。
我也有这个感受。对的，小鹏，你有这样的类似的感受吗？
说实话，我接触专业领域的法国人倒不是很多，但身边确实是没有对这个很感兴趣的。就我自己做研究体验到的也是这样。但是我发现有一点我自己想的，就是比较主观，就是法国公司有开发一个人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叫 NAO，就 NAO。他们艺术有不少的舞蹈家、艺术家在拿这个 Now 做一些实验，然后欧洲包括不只是法国，意大利也有，就是感觉还是有一些团体特别有针对性的对这个感兴趣的。当然我说的可能只就围绕戏剧领域了，生活中的话我倒是没有怎么感觉到过，
那你这个小冯，你说这个例子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前期不是我做那个素材准备的时候，我听了那个八大那个系列讲座嘛，然后里面有一个嘉宾分享一个观点，我觉得就跟我的观察非常类似，他就说。其实Lemon 的曾经有篇文章就写出来，就是抛出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同样是对机器人态度，就是日本和欧洲非常的不一样，就截然不同，就是日本人对机器人都是比较的推崇，并且是他们觉得他们是更多向善的，但是欧洲他们好像比较的谨慎，而且他们很多的机器人形象，不管在文学当中也好，或者什么当中也好，它都是一个邪恶的。
这个跟机器人的诞生的缘起非常有关系。先说后面的吧。日本，因为这一个专家，就是叫 Yuji Sonnei，在一篇论文中有说到，通常在西方研究视野下，机器人对日本文化的这种特殊的吸引力，它有三个主要来源，就是一是从1950年代以来的机器人的漫画，广受好评，非常的受欢迎。二，然后是机关人偶是诞生自17世纪，在江户时代大受欢迎，就是一个可能身高不过30厘米长的，然后可以自动的做一些模仿一些人的日常动作，比如说给倒酒啊，有一个叫倒酒童子，还有一个拉弓，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美。那个时候，日本人对这个就已经非常喜欢了，而且这样的机关人偶，它是受到西方时钟制造技术的影响，而且是只有达官贵族才能收藏这样的高等玩具，然后还甚至还能，我根据查资料啊，发现还能出现在祭典这种很仪式等重要的场合。第三个最主要的来源是那个这种日式的泛灵论。 然后他们这种泛灵论呢，把有机的生命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界限呢彻底模糊了。然后这个专家呢，在他论文中呢，再补充了两点吧，就说除了这样呢，还有日本特殊的对物的迷恋。然后我从另外一个地方看了一个法国的艺术家到日本去，他说甚至有的地方会在山人们会在山上给那种破损掉的汽车献上那种米团子，然后他觉得非常的震惊，不可思议。然后还有另外呢，就是战争吧，我觉得让日本人把目光投向了未来世界。这可能是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之类的。然后确实是不像西方，就是从本体论层面就把机械和人对立起来，就是 machine 和 human 对立起来，然后再在这之上去寻求一些很隐秘的联系，就是可能在日本文化的关照下，这种人与物之间，人与机械之间，的就本来就无所谓有什么界限，有点物我本为一体的意思吧。对，然后西方 robot 它资源来自于捷克语 robota，然后它Robota 这个意思呢是，强迫劳动、苦力的意思。然后在同属斯拉夫语系的波兰语中呢，意思是工人。所以你看，这个它的缘起，它就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因为就是后面它是个诞生，它实际上是诞生于一个戏剧作品，然后是1921年。然后传到日本的时候是1924年被翻译到字典中，然后在日本呢，对于 robota 的翻译是人造人间，人造就是 artificial，人间写作中汉字写作人间，那实际上是 human 的意思，所以就友好很多，然后有这样一个区别。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这种就是他最开始对这个东西定义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面的人对他这个东西的一个观感。就小鹏刚才跟大家分享很多，就是你对这个机器人就是还是就是很了解，这肯定是跟你的学习的专业方向还有点关系的吧，你刚才就是可能还没有更多的分享你的经验，就是你现在的莫比利埃学的专业，就是可以跟大家再多的介绍一下嘛。
可以，没问题。其实我的专业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当代戏剧艺术的研究。但是为什么选择机器人这个有点感觉上不着调的方向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机器人、人工智能，受一些流行文化的影响吧。然后在研二的时候，研一我做了一篇文章，就是研一我的论文写的就是关于就是很传统的，就是文学性的研究，就是王尔德的《莎乐美》研究的那个。然后研二呢换了一个导师，他觉得他就我就是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他说这个东西太传统了，也太老了。然后我也自己就当时那个话点醒了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做点新的东西？然后我就研二，我就自己做了一个类似于和 Search Creation 的一个小研究，然后自己写了一篇剧本，写了一个剧本，然后也就跟机器人有关的，然后就是这样来做这个研究，发现还挺有兴趣的。而且我导师他是做木偶戏的，木偶戏它其中有在近代有一个很小的分支叫自动木偶，它在它的文它在它的书中有提到这个，然后也有点相关嘛。然后，实际上来说呢，为什么读完研究生呢，有点懒，没有什么勇气进入社会吧？然后就想说继续做这个，然后也不想换导师。然后他也同意，他同意我做这个，也挺意外的。他同意我做机器人，做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然后就两个人就达成一致了吧。就是我现在就是属于一个可能在有一个转向，是现在目前是希望可以做成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路线，因为之前写了好多版本的plan 吧，然后都不太行，因为实在是可供研究的 信舞台资料太少了，就卡在这里。
但这的确是个很新的领域啊，就是像我在搜什么，就是戏剧跟机器人或者这样结合的作品是非常少的，就是还是一个我觉得很初期的一个阶段。
没错，就是太初期了，所以现，因为它太初期，到底，所以就是以至于会问，到底现在来探讨是否过于早了一点。
我你可以跟大家就是像跟我们听众也好，或者说就是我也挺好奇，说机器人它其实。在戏剧舞台上最早出现，像你刚刚讲到，你导师他是什么自动木偶嘛，对不对？就是，最早出现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呈现的？
好的，现在我们就是可以回到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那个捷克一个作家叫恰佩克，然后在1920年写了一个剧本叫《罗素姆万能机器人》，然后西方一般就是标题就是用它的缩写叫 RUR，它这个就是这是第一次在这个文本当中出现 robota 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又再从 robota 然后演化成别的东西。在1921年在布拉格上演，欧洲激起了很广泛的回应，然后这就是算是第一次了。但是这里面的机器人都是真人扮演的，然后就是有一个小趣事吧，就是在巴黎那一版演出中呢，就是写残酷戏剧的那个阿尔托有演其中一个机器人。故事在这个剧本里面呢，机器人就是这个罗素姆这个人，他的公司制造出来的，就是被广泛派发到全球各地，然后用于类似于什么呢？就是低级苦力的那样一个形象，最后结局呢，是他们对人类世界进行了反抗，然后杀死了制造他们的人。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就一开始这些机器人是没有被设定为有情感呀，有这些东西的。后面他们下一代，第二代机器人有了一个跟人类更接近的地方，然后呢，就是结局就是好像，一个男机器人和一个女机器人握在了一起。制造他们的专家之一看到了这一幕，发现这个世界可能会，应该让给，机器人了，所以他就是说了再见，然后好像意味着这个世界就留给了，人们制造出来的有智能的、有情感的机器人。然后后面要说真正有，机器人它的身体，就是有机器人出现在舞台上，然后可能就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具体是第一个就是机械出现在舞台上还不太好说，因为你要这么讲的话，自动木偶它也算是一种机械，然后自动木偶就出现得很早了，在19世纪末呀，在一些就是，叫什么，魔术啊，就是 Théâtre de Magie，已经有出现了。
就是下面我想跟小鹏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机器人如何表演，其实有点我还挺好奇，就是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其实还没有发展到，哪怕它不在表演方面，它就现实中这种使用，它比较拟人化，其实还是在一个初期的摸索阶段嘛，对吧？然后，
没错。
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词叫 AI 表演家，就我其实蛮好奇说 AI 表演家他的意思是。是机器人呢，还是说它是类，就是去模仿 AI 的表演的演员，它可能这么一类的表演的细分的门类，还是怎么样？
它应该就是只具备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就是类似于最近有一个就是波士顿动力公司有一个完整的那个机器人，然后它就是也能回答你的问题，也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就不是它的问题，它为什么就是它能回答问，它回答的问题就是意思就是不是预先设定好的，就是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然后好像马斯克也推出了一个机器人吧，但是收获的反响很平淡，因为就是跟之前的没有太大的进步，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像机械机里面那样的。 一个造型。
他们就是他们这个机器人被设计出来，就是是专门是以为舞台做表演，还是说他只不过是可能是其中一个应用场景啊？
哦，你提到的这个就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我猜想的话，应该是，因为戏剧舞台虽然它上面它的艺术家跟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合作还是很，就是还在很初期的阶段，就，就是机器人在舞台上还很不自在，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就是有很多的实验室，有很多的工程师、科学家在把舞台当做他们的实验室。这个概念可能你说到的这个 AI 表演家可很有可能是实验室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把戏剧舞台当做他们的工具，然后来为机器人如何更像人，或者说如何跟人的互动更自然来进行设计。然后我反正一番论文跟我专业相关的论文没有多少，但是很多都是什么机器人舞者、机器人肢体表演艺术家，然后这样的标题、这样的研究，甚至还有机器人木偶这样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就是但是他们的研究重点就在于很具体，就是都是用什么什么某个模型去实现他的舞蹈动作呀，实现他的甚至是扭头啊，如何转动他的身体啊，就这样的很具体。甚至还我有遇到一个见过一个实验室，他们就是设计一个戏剧场景，然后让机器人去完成这个场景的任务，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可能就是科学家在戏剧给他们的灵感非常的多。
我突然感觉有点像是，就是科学家在用即兴戏剧来训练他的机器人，哎，就是
有，还真
不
有。
断的给他一些反应，让看机器人不断反应啊，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那小朋友，你可以就是有那个，比如说在你之前上课啊，或者说你自己看的资料里面有给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作品或者一些例子吗？
目前就是对，还有就是，如果说到最新进展的话，我最近有联系上一个艺术家，一个比利时的艺术家叫雨果·德阿斯。明年的话，他就如果一切顺利，就会有一个 AI 设计的舞蹈动作，然后和一个残疾舞者的合作，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艺术上面的探索了。给大家介绍几个已经出现过的表演吧。然后一个是就是有完整片段的，在网上就是一位叫库卡是我忘了是哪个公司，也是做的一个超大型的机械臂。然后这个机械臂的特点在哪里？就是它跟很多不同的舞者，全世界各地都有过合作了。他跟芭蕾舞演员有过合作，跟当代舞演员有过合作。然后，有一个叫台湾的舞蹈演员叫黄一，他的那个舞蹈标题就叫黄一和库卡。然后他们一起有进行一个舞蹈演出。当然，这个机械臂它的动作就是预先设定好的，在看的时候感觉到就是这个舞蹈演员他的肢体的流动，所谓的 movement 和机械臂的 movement 达到了一种诡异，但是非常美丽的和谐。还有就是你能听到这个机械臂在音乐中，在背景音乐中发出的那些声响，就好像是他自己的呼吸一样，他自己的骨骼一样。然后对这个舞台来说像一种异响，但是又是有一种很强大的陌生的吸引力，好像在呼唤我什么，但是甚至让我产生一种想要回应，但是又觉得哎，好像有点可笑。反正这个体验是非常新，因为这个黄一的表演是在好几年前我没有看过，但是去年在普瓦捷，法国艺术家有一个，也是和他用2台库卡这个巨型的机械臂和一个女舞者，然后进行一个沟通吧，就是还觉得挺感人的。然后就是要说跟我方向有点相关，但是就完成度不高的，就是 Stefan Kagi 的那个《Uncanny Valley》，就是你们俩就是也有说过。 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他主要就是一个作家用自己的人形机器人代替他自己，然后给观众做一场演讲，然后他就只出现在旁边的屏幕上，作为这个演讲的视频材料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形式呢，它灵感其实应该是来自于一个日本的机器人学者叫石黑浩，他就是第一个以自己的形象复刻了一个Android 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人，然后。他就带着他的机器人到处做演讲什么的，然后就是，这其实，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然后这种挑衅性呢，在又把它搬到了舞台上的话，这个张力还是挺强的。而且人形机器人，然后它的存在又对人们，我们从古至今都想通过艺术追问的"我是谁"这个问题，进行了另一种变奏，然后。好像我们可以询问的，我们可以回答的又多了很多。虽然就是那个机器人看起来真的很糙，然后会有一点恐怖谷效应，然后也这个，但是就是感觉这个研究这个实验还是挺珍贵的。然后这是想给大家介绍的两个吧。
你刚才就是有提到说，你觉得他那刚干地的那个完成度不高，就是因为他那个机器人，他那个设计还是没有太过于像人，是吗？是在这方面体现的吗？你说。
就是会感觉到有很多的 content，倒不一定是他一定要长得像人，就是我也说不清楚，可能也就是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为什么说机械臂呢？机械臂它要求很简单，它就是它的定位就是一个舞者或者说一个装置，帮助舞者更好的实现他的 movement，但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半像人，一半不像人，他游走在一个很模糊的空间，你很难去想说他是否真的达到了艺术家的预期。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科技介入戏剧，其实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是比较高阶的一个 level 了。就可能目前来说，这样的像你说做研究也好，就学术方面的资料都很少，就实践上的例子可能就更加少了。因为的确，就在我的理解当中，就可能就是非常后面一步才会做到的事情啊。然后就是我们下面其实可以聊聊一些更加常见的。那些科技手段啊，比如说一些全息投影啊、VR 什么的，这个其实是大家目前就是已经见到不要再见了，就觉得是已经是那种有点像是你现在要提我是有科技感的，就是作品或者是装置什么的，你不搞一点这种 VR 或什么东西，你都不好意思这样说，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就这些肯定是大家可能日常更常见的一些科技跟戏剧的结合，那这个问题其实我就要问一下子文了，因为子文他现在目前就在法国剧场工作嘛，不仅他自己的工作的接触到的人，他可能接触到平时的一些艺术家圈子，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子文在你的观察当中，你觉得在法国或者说是你可以就是在欧洲科技在艺术家的创作当中，他的参与度是在这几年变化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观察到或者平时看的一些戏剧舞台作品，上面呈现的科技感，它的变化又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是最近几年确实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作品会，尤其是稍微大一些的制作，会引用各种各样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它可能并不是打着科技的旗号，去宣传啊，我这个作品多么多么的新鲜啊，多么用了多少 VR 或者是。多少全息投影之类的，不会用这个去宣传。但是，一旦稍微大一些的歌剧，或者是基本是歌剧作品，或者是一些咱们狭义说的话剧作品，它会越来越多的用各种机械设计在舞美设计之中。然后，但是虽然最近能很频繁的看到各种科技手段出现，但是目前为止，至少在法国，VR 啊或者是 AI 创作的这种戏剧，还是一个宣传的点，因为这样的作品还是比较少，可能还是因为这样的戏剧手段还是比较贵的。然后就比如说，看到确实我之前去看那个布兰卡里的那个《Bad Baby》，是一个用 VR 眼镜制作的一个 VR 的舞剧， 就是怎么介绍呢？它是一个沉浸式的，确实在沉浸式 VR 舞剧，就是稍微简单说一下，它就是把就是观众进到这个剧场里面，剧场里没有任何的装置，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布景，就是一个黑匣子。进去之后，人会佩戴全套的 VR 设备，包括 VR 眼镜，还有你肢体捕捉的一些设备。然后戴上设备之后，你会发现你进入到 VR 眼镜里面的一个舞台布景里面。然后舞蹈演员，这个戏里面的舞蹈演员也是戴着各种各样 VR 眼镜，VR 设备，然后就所有人都进入到 VR 的世界里面，然后去参与这部戏。这个戏至今还在以这个 VR 眼镜为噱头在进行巡演，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我自己去看了之后，我也对此也有非常大的新鲜感，但是这个戏一直在巡演，一直在巡演，巡演了很多年的原因就是这套设备实在是太贵了，你我不了解行价。一套 VR 设备到底是多少钱？但是我去看的时候，他把整个舞台划成了至少六个空间，六个空间每一组里面有10个人啊，6乘10就需要60套设备，那实在是太贵了，那肯定要一直巡一直巡，一天要有8场戏一直在演，所以还是没有太大的资本，就是真的就是钱的那种资本，还是很少人去尝试这样的东西。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剧作家从文本开始在关注科技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主题，所以技术上，还是一个新的话题，科技。就我工作中遇到的和科技最沾边的，就是有一个技术人员在探讨，哎，我们现在在传输信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 5G 了？但是你想想，这好像也不是很新，5G 这个话题。所以，这是我现在的观察。
我觉得你提到了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成本，制作成本实在太高了但我觉得这个经历应该挺会很新鲜，但是就是我很好奇说，比如说怎么他这样的一个戏，就咱们先不考虑，比如说看一次的价格哈，就是。如果体验过一次之后，你这种新鲜感会不会足以让你想要去再次体验，就是第二次，或者说是同类型的这样作品？
我还是会再去体验的，就是以刚才我说的那个Blanca Lee 的那个舞剧，因为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虽然我本身接触的 VR 眼镜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还有很大的在发展的一个空间，它可能再过10年，再过20年，它的 VR 就是建模的一些水平会更进一层，会更加的就是真实。因为我现在，我那个戏上次看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2年之前看的了。我觉得虽然有一定的这种 VR 的新鲜感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它的技术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就是你能看到，人在跳舞的时候，人的就是稍微一旦你那个比如说挂在胳膊肘上的那个VR 捕捉器，它没有绑得好，没有绑好呀，或者稍微滑了一点，滑下去一点，你会发现那个人整个就垮掉了。它就是这个技术没有到特别精准的一个阶段，就是首先它科技这个东西放甭抛开戏剧制作这一个大环境下，它本来就不是特别的成熟，不像是现在什么舞台机械一样，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你再怎么使它也使不出个花来。就是现在呢。VR 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有20年、30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再往后，10年之后再有一个作品，我会去带着一个期待去看它会不会，我还是再去看的。我会在想它会不会有更大的进步，会不会创造出更多特别酷炫的，相当能和电影媲美的一种科技的特效的感觉，
就我感觉就是你面对这样的作品，其实你更多的期待就是，肯定也不会太期待说它内容有多好或怎么样。就是你对 VR 作品的戏剧作品的期待，跟你普通戏剧作品期待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期待就是一个体验，就它能给到你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体验，就是你在你看来就是挺合格的了。
对，它主要这方面还是靠技术在撑着它的这个作品的 核心内容，但是刚才我也在讲，有不少的剧作家已经开始从内容上在开始创作科幻或者是未来技术的以这些主题为主的文本的戏剧。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作品是文本本身就在讨论科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舞美设计或者是这个整个导演中运用到了很多科学新技术的这样的。设置，这我目前没有看到，市面上没有看到这两种结合起来的作品，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如果越来越多的戏剧作家在关注这样的作品，然后以现在技术发展的这样的速度，未来肯定会有这样的结合，这样的作品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其实我记得之前这个点，就是我之前看就是子文他们的那个公众号嘛，就是哪天看戏，对吧？然后就是
对
看那篇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你有一个观点我还挺认同的，就是你觉得在法国的舞台上，就关于关注科技的就是文本的戏剧作品很少，这点其实我觉得还蛮奇怪，因为其实戏剧作为一个反思的工具，对不对？就你要反思很多当下的一些新的议题，就是科技就是一个。就是非常你很难绕开的这么一个大议题，它其实有很多一些点可以去反思或者是什么，但是好，的确在法国舞台上就关注这个话题的作品真的还蛮少的，相比对其他的一些话题的探讨。要不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就是这个关于科技，可能它不是重科技的形式，大家可能就探讨就科技这个议题的戏剧作品吧。
我主要在法国有看到过两个。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在公众号里写过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剧的名字叫 France Fandom， 是一个挺年轻30岁出头的一个女的戏剧作家创作的。我是觉得是目前我看到以科幻这个科幻主题，它就不是一个科学技术，它有幻这个幻想在里面，那就不一定是真的事儿，也不一定是未来真的咱们说一个世纪以后真的会发生的事情，它还存在一个人类的幻想在进去它。但是这个作品我觉得从头到尾通过一个对未来科技议题的探讨，最终还是回归了一个人文主义的一个探讨。在科技的背景下，就是它这个戏在讲多少年之后人会不死，但是在不死这个情况下，人本身它还是我自己嘛，如果我换了一个躯体或者换了一个大脑什么的，所以最终的本身还是在探讨人自己。所以你哪怕抛开了科幻的这一个外壳或者是科幻的这一个枷锁，它还是在讨论非常多戏剧法国戏剧本身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自我。然后他这个戏里面就没有运用到非常多科技的手段什么投影啊，这些东西都是当代欧洲戏剧比较常见的一个内容了。所以他还是从那个文本的角度在讨论多少年之后，当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人本身对自己的审视是怎样的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戏。是我之前看，他曾经好像还进了阿维尼翁，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关于就是我觉得他把它各换到科幻那一类比较好，就是在瞎想一些未来不会发生的事情。他那里面就是我回头再查一下名字，这个名字我记不住了。现在他就是假设在一个场景里面，在未来突然一下子一个月全食还是日全食之后，生活就像漫威一样，就是你生命中，这个地球上有一半人都消失了，然后在下一个日食或者月食来临之际，这一半人很有可能再回来，然后就通过这一个科幻的假想，然后再探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样子。所以本质上这两个作品，虽然都是带着科幻的这个 title，但是它还是在讨论人本身。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关于科技的作品，还是只是以科技为一个由头，在探索，在探讨戏剧创作中非常普遍的一个题材。
就是更多的文本还是就是借科技之口吧，可能探讨还是一些非常非常普世的一些议题，什么人跟人之间关系啊，一些什么两性关系啊，什么成长啊，这样子的，对吧？
对的。
小鹏，就是你还有关于就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些科技作品的，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的分享吗？
好的，而且在说之前，就是子文刚刚提到的一个，就特别好玩的，就是布兰卡利嘛，就是你说特别有钱，我觉得他真是特别有钱，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特
有
别
一个
强。
他用了很多个 Neo 机器人，跟舞者有一个表演，在 B 站都能看，这个名字就叫 Robot，然后一个感叹号，在 B 站都能搜到这个完整表演的，我感觉这个布兰卡，
他就
sorry。
是用了你刚才最开始提到的是那什么 Non 是不是？
Neo 的机器人，它就是这个还挺重要的，就是2013年，就是最早的实践之一。所以我想说，这个人确实是挺有钱呀、啊。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子龙刚提到那个，你们之前在探讨的那个 VR 眼镜，就是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为什么？因为就是之前有个问题我没有很好的回答，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的那个人形机器人那个表演，完成度不高。实际上是因为我什么呢？我现在可能再进一步回答一下吧。因为 VR 眼镜这样的形式呢，它实际上它是对这个舞台的革新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延展了舞台的空间。然而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说之前那个完成度不高呢？是因为它虽然是很高科技、最前沿的科技用在上面，但是它的戏剧是很普通的。它对戏剧领域的就是你渴望的那种革新没有。但是 VR 眼镜包括数字艺术，可能没在现在的眼光来看没有那么高科技了，但是它对舞台的革新，它我觉得意义是更明显的、更显著的。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没有，稍微低科技一点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也是跟你们刚刚说提到的很相关，就是一个我自己在蒙彼利埃那里看的一个叫Jeanne d'Arc，就是他自己的名字，他这个就是独角戏，他是演员也是导演，他就全场举着手机对着自己一边表演一边在那个 TikTok 上面直播。然后他手机上的直播画面呢，也投影在大屏幕上，我们还能看见一些实时的留言。然后就是整个故事呢，就是他就是自己在那里，一个普通的高中女生，对青春期焦虑的各种自白，关于社会啊、学校啊，她的妈妈给她的各种压力啊，就是很常见的话题。但演员表演还是挺诚恳的，而且同样作为女性，这些同样就是从这些东西里面走过来的人，我就还挺愿意听的。虽然就可能法国老是在讲这些东西吧，而且这个形式还挺有趣的，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实时留言，确实是有一些人搞不清楚状况，然后这个造成了一种喜剧效果。但是就是光看人数好像就徘徊在30个人左右吧，也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一边就是给我们看，一边直播，然后对着自己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应该也不是特别的新，应该也有早就出现过了，但我是第一次看，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全程都开直播演，我感觉我都没有听说过哎，那还
这
挺
个
有意思。
我也有关注过，就是我在 ins 上面一直关注着那个 Jeanne d'Arc 这个公众号，然后也会时不时的，就是我也没有关注他的寻人日期，但是都会时不时蹦出来啊，Jeanne d'Arc 开始他的直播了，就是他一直在直播，一直在巡演，然后什么时候巡演，他这个公众号就会在直播。然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教授还以这个演出作为一个科技手段的，就是关于科技和戏剧、技术和戏剧的一个课里面，它还是一个 case study。然后他就是他在疫情之前就在开始演，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他真的会在剧场里面去巡演，然后他就在剧场上面，然后有一些简单的灯，简单的后面有一个纯色的一个布景。然后他就开始直播，用手机对着自己，然后在剧场里面演的时候，剧场左右两边都会有屏幕，然后在实时直播。我不知道小朋友你去现场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只看过视频。 影像，所以他就是会把直播，就是比如他在 ins 上面或者在 tiktok 上直播，然后会把实时的那个录屏就会展示在那个剧场舞台旁边的屏幕上面，然后大家也能实时的看到他的一些文字互动，或者是你现场观众你想发个什么东西，你也可以关注这个演员的账号，然后进入他的直播间，然后把你想说的东西发进去和他一起互动。然后但是哪怕人你是在远离，你没有在剧场里面，你在非常远离的地方，然后你恰巧点进了他的直播，你也可以参加互动，但是。这种地点上的差异带来的对于这个戏理解的差异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个主题其实就是社交媒体，它已经目前看来已经不能算是什么新的科技了。但是社交媒体对人类生活，就是对人们普通人生活的改变这个议题，其实在目前戏剧创作中越来越多的被探讨了，也是。
哎，我觉得反正挺有意思的，我要去关注一下。那大家还有要再分享的吗？那个作品。
啊，我想到了一个作品，但是一个非常差的例子，是我和三方老师一起看的，以 VR 以 AR 写的那个以 VR 写戏，创作音乐为噱头的宣传是以这个为噱头的一个作品，啊，好难看呀！
VR 写戏，什么
用
意
AI 写戏，它
？AI
是一
写
个
戏。
歌剧。对，它是一个歌剧，传说中，对，我俩恶心死了。看的时候，还有宣传的时候，它入选了巴黎秋天艺术节。然后我俩选戏的时候说，哎，这个 AI 写戏，它里面所有的歌曲，这一个歌剧里面，AI 所有的歌写了 A，所有的 AI 都呸，坐下来，所有的歌都是 AI 写的。我说这个技术上有好大的突破呀。然后我俩就去看了。看完之后发现，就是整个舞台特别的简陋，然后旁边，就是 AI 写了个歌曲，它就是分析了歌剧或者是大家喜爱的歌曲里面常见的一些受欢迎的旋律，然后拼在了一起，然后现场没有任何关于这个 AI 写歌曲的介绍，他就把电脑摆在了舞台的左下角，然后那个人就跟说脱口秀一样的开始叭叭叭开始白话。然后整个这个舞台上也没有任何关于科，没有任何科技感的舞美设计，连那个有一个山的，就是道具是有一个关于山的布景儿，都是一个纸壳儿在上面的。然后我俩就觉得被骗了，就是 AI 写了一个口水歌，然后放到了剧作里面，然后其他跟 AI 有关系的任何的元素都没有。我觉得，AI 的参与感也挺低的。看完了之后，觉得花了8块钱被骗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噱头大于那个实质了嘛，就是让你觉得，嗨，这种坑，我感觉在这种就是各种科技包装下，其实还蛮多的，就看上去很炫，然后但其实现场看了之后，我感觉这可能很大部分原因可能还是像刚才小峰可能也提到，就说这还就是所有东西其实还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嘛。就大家很多的一些尝试，就是会有新的尝试，但是有很多尝试其实很失败的。
对，这个就是典型的失败案例。
对，我觉得更该质疑的是，为什么那个秋天艺术节要选他？真的是。
哎，我也觉得是，能给这个秋天艺术节能进去，这应该给他的虚荣心，给他的补助应该不少，然后就搞出了这样式的作品。
就是这个噱头吧，他可
哎，
能买了也是买他这个点嘛，对不对？
有可
对。
能，
其实你刚才大家分享有好多，就是好多关于那种科技跟戏剧的作品结合嘛，就是有好有坏。然后我就是最近，就是刚好看了一本书，叫《艺术的末法时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名词，就是里面那个作者称那些，就是其实不止在戏剧圈哈，比如说有艺术圈，其实尤其是重灾区，就是科技的介入嘛，有些当代艺术。然后他就里面就是提出了，就是一个叫假装进步的艺术，觉得说那我非得跟科技绑定了才标榜说哦我在与时俱进，对吧？就大家好有点现在是，就是我非常质朴的去做艺术，不管是戏剧也好啊，很多的绘画也好，大家就觉得说你好土啊，就是对吧？你还在用纸画画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我都开始用什么机器人喷墨了，对不对？就最近大家看那个巴黎不是时装秀嘛，就是你用上什么 AlphaGo。 他觉得这样子很多作品其实都是很非常空中楼阁，就非常像刚才那个子文分享的，就是有纯有噱头，但是没有实质的。然后我就很好奇，你们两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一个名词，或者说这么一个现象，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不管是我从现在作为观众，一个戏剧的观众，还是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我看戏，我可能或者是做戏，都会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作品能为看这个戏的人，甭管是观众或者是哪怕是公共空间里面的路人，给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如果是假装进步，比如说刚才那个 AI。就是以这一个噱头没有创作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它只是存在在这里。那对人没有任何的一个产生反思、产生震撼的一个结果。我为什么喜欢刚才聊的那个《France Fandom》这个戏？就是他对于我看完戏之后带来的一种反思，就是反思在想如果真的未来的某一年，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人可以不死这样的地步，我们还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生命的永恒，它就是人类存活终极的目标吗？它不是。那哪怕你活一辈子，它会有任何各种各样存在的问题带来的对人的生活的改变而产生的一些思考，这个我是觉得是科技对艺术创作带来的更深层次的一个意义，而并不是说我把一个新出来的技术展现给大家展现完了，那就完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你说的那种假装进步。没有意义，只是把一个科技、一个新的技术展现出来，没有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他也不能把这种思考传递给接触这个作品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技术让它停留在实验室就好了，不要让我们普通的人看到就接触到，然后还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我来说的话，这是一个什么问题？一个可以引出更多问题的问题，就是好像是只能用问题来回答的问题，就是因为就是进步的艺术。然后就在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够是进步的。在我看来，艺术它这个维度，它是向前的吗？还是向后的吗？向后也可以，就是很难讲。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去说，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艺术是只能是人的艺术吗？还是艺术这个东西，人不在了它也可以存续下去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感觉现在欧洲，在对，尤其是法国艺术啊，就是艺术它还是首要的是人的艺术，所以它对。大部分人对这个科技还是有排斥的，但是我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对于人就是比较感觉有点累了。要是如果没有人呢，就是如果不把人放到这个艺术的中心呢，因为就像我人就是像平时大家一直在说的，害怕给 AI 打工，然后我还蛮期待就是我给 AI 打工的，就比如说做点什么。AI 就是清洁啊之类的，我不想动脑子了。而且，艺术的意义啊什么，就讨论的越多，我不知道艺术到就越我就越不知道艺术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呢，那种艺术在观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带给我的感动呢，又是很真切的。所以就又爱又恨，但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有意义，但是我暂时没有回答的能力。
但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还挺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个名词它其实非常以人为主观提出来，就是假装进步艺术嘛，就像你说，的确是它是以人的视角去限定了。
我也想，就是小鹏和光圈刚才说的这个人在定义这个艺术，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能解释咱们刚才最开始讨论的为什么法国感觉很反科技这个事情。 你想法国嘛，人文主义之光，它就是艺术、文学什么的都是以人为本。然后你突然现在咔嚓出来一个技术、一个机器，然后想要推翻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现状，那法国人都觉得不，我最重要，然后我不要一个机器来定义我拜拜的。我觉得这一点很有可能就是哪怕是日常，法国人很排斥技术的一个理由。他就觉
没
得，
错。
技术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我是一个人，我有自己的思考，他跟我不是一个 level 的。
今天节目就聊到现在，我觉得是内容非常丰富，就是尤其是小鹏从他的学术上面的一些给到我们一些他的一些分享嘛，因为这个就的确。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很多一些新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子文给大家分享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剧目，当然包括踩雷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如果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播客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可能进行一个互动。OK，那今天就要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子文跟小鹏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
拜
拜。
拜。